好的，我们需要按时开始，我们现在就开始来问一些问题。我们先开始问这个问题吧。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大部分的长老已经站在上面了，所以第一个问题，就经文整本书整卷那个书信里面好像有涉及到很多不同的内容，然后有些关于就是耶稣再来那天就是先睡的人会复活，有些是关于就是不可淫乱，然后今天有很多一些细节的东西，所以这些不同的内容是怎么样联系起来的？
其实我觉得书信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在前三章主要是思考保罗，保罗就是往回看，他是在思考第一次他去帖撒罗尼迦一章到二章十六节，然后他也思考离开之后差遣提摩太，然后提摩太回来那件事情，一直到三章十一节左右，所以第一段主要是来做什么？是来，首先就是提醒他们，他们已经向福音所做出的反应回应，提醒他们，他们的决定是对的，即使是面对各种患难和诱惑，但是他们还是有做出一个讨神喜悦的，并且一个就是他们有把福音看作不是人的道，是神的道。这些是为了让他们明白，他们没有做错决定，他们还是要继续。而且第一步也是让他们看到，提醒他们关于使徒们为他们的关心，特别是为他们最终能够继续到耶稣基督的再来的这个关心。那么在第二部分，他就往前看，他就鼓励他们和劝诫他们要活出一个圣洁的一个彼此相爱并且一个爱心多而又多的一种生活，为了能够在耶稣基督的再来能够站立的稳，他让他们用爱心去彼此劝诫劝勉。其实他用第一部分的很多他自己的做法，他让他们彼此 来做，为的是能够继续到耶稣的再来。所以书信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都是往同一个方向，都是有同一个目的，就是让他们继续并且让他们在爱心越来越多。第一部分是特别是用他的很多榜样，第二部分是来让他们按照他的榜样去生活。
谢谢，我觉得今天讲得非常好，是不是？我觉得 回家之后我们可以再一次从头到尾的看一看，是不是刚才像吴章所讲的 就是这样的。其实如果你看三章第十节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昼夜迫切的祈求要见你们的面，并且要补满你们信心的不足。 他之前跟他们在一起，但是只有三周的时间已经离开了，他想回去，他特别感恩，他听到提摩太的报告说啊，你们还在站立的稳，但他特别想再次跟他们在一起，因为好像信心有一些不足，但是他不能肯定。但其实感谢主，他也很清楚，他们虽然不一定能够面对面的在一起，他们其实可以彼此勉励。所以刚才 John 老强调的这个比喻 relay 怎么说，就是我觉得很好的这个，他们就可以继续的在一起，用神所设定的这个方法，在团契生活中可以彼此劝慰彼此鼓励。
不过可能如果你不被说服的话，觉得很，就你如果从头到尾的读整卷书信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耶稣的再来，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一章的十节，然后三章的，
就是每一章的结尾，每一章的结尾都提到耶稣的再来。然后像 John 今天所说的，每一次我们看书信，我们看到祷告，就是使徒用的祷告，会帮助我们明白书信的中心思想。
好，那么下一个问题。我们有两个其实很相似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是关于我们怎么样可以真的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就在 特别是在就是末日的那一天，我们怎么可以成为那样？然后另外一个有联系的就是，那如果因为我们不可能100%的可以成为无罪的圣洁的人，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遵守这样的一个命令呢？
那这次我来先开始。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如何可以真正的做好准备，是不是我们可以无可指摘，我们靠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只能投靠耶稣他的救赎。那么上周我们有一点探索这点，就是他的救赎是过去的吗，还是是将来的呢？那么的确是过去的，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承担了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审判，这是过去已经所成就的。但像今天我们再次思考的，如果我们不是一直坚持到底，那我们就不能有保障。我们到最后的那一天，如果我们不是还在信靠耶稣所成就的，我们就是绝望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的需要彼此鼓励，是因为我们要一直来彼此鼓励，再次把过去耶稣所成就的再次穿上了。我们用上周你看五章的这个9-10节8-9节 这些用全副武装这个比喻可以非常帮助我们。这不是一次要穿上的，这是我们一直要彼此提醒，我们再次回到福音的真理，才能够到了最后一直来站立的位。
我来补充一点，而且其实这个成圣的过程其实已经开始了，对吧？在第四章的开始，我们就看到神又将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已经运行在我们当中，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成圣。那我们肯定是无法完全成圣，但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在耶稣基督再来最后的祷告给我们那种把握，5章23节给我们那种把握，主神最后会完整这个成圣的过程，会让我们完全圣洁。所以现在就是一直往那个成圣的方向越来越圣洁，正如刚刚 Henry 说的，通过这些彼此鼓励的方式，但最终只有神可以让我们完全成圣，而且他会让我们完全成圣。
是，可能这个方面还有一个很具体的方面，如果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而成义，不是说我们的行为可以做到100%，而是整个的福音的概念就是我们还有没有继续的靠着耶稣的圣洁来让我们成为圣洁。而里面很明显的几个例子可能他指出，就是如果你们还像之前那些拜偶像的人一样的话，那拜偶像人做的事情就是淫乱，就是他们的不幸，就这些事情是可能就是如果你是做这件事情的基督徒，那么你本质上可能完全就没有和之前你拜偶像那个状态是有任何的区别，那可能说明你没有真正的得救。而这觉得也是保罗他需要劝诫很多人的一个事情。
所以 总之来讲，我觉得我们不能离开救，就是拯救的救这个词，我们还是需要耶稣来施恩拯救，否则的话我们真的是没有盼望。
我们可能只能有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有些问题不会有回答，但是之后如果你的问题没有被回答，继续来找我们。这可能关于一个话语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其实有好几个问题所以一个是关于那么我看哪一个比较好一些，就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样，一方面又敬重 尊重顺服教导的人，一方面又要查验他们所说的，然后为什么我们知道又是用神的话语来查验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这段经文好像就是他又提到两种神的话语的运行的方式他有就是在书信的结束第5章27节保罗是让让他们读出来阅读这个书信，那么他并没有让他们查验这个书信，但是他有让他们查验先知的话，所以这就意味着有一些话是需要查验的，有一些话是不需要查验的， 不需要查验的是圣经，但是在讲到在彼此的劝诫、彼此的鼓励，我们会使用神的 话语来彼此鼓励和彼此的劝诫，但这不一定是，这还是要查验的。因为你比如说牧师站起来，他我们要确认他是不是按照圣经的内容来读。为什么我们福音之家那么重视释经讲到这个方式，是因为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个方式我们会讲神的话语，忠心的来讲神的话语。但即使你们在这里，你还是要用圣经，用一个打开的 圣经 来听牧师的讲道。我们听到别人的鼓励，我们也要用圣经。我们是因为圣经是不用查验的，是神的话语。但牧师的话或者彼此的话不一定是神的话语。
我觉得刚才最后说的特别重要，就不只是牧师，就是彼此的劝慰，包括小组带领人的在查经的。我们如果在彼此关怀的关系当中有人说劝勉的话或者是责备的话，我们是不是他所说的是合乎神的话呢？这很重要，因为我们确实有这样的互相责任的关系，但是还是要合乎圣经来彼此劝勉。
好，那最后这里有一个问题，可能我就快速的也提一下，因为我觉得跟我刚才说的挺有意思。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就是不同的牧师对于这段圣经的一个教导呢？如果要查验的话，你怎么说谁是对的呢？那可能也是再回到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一个标准，就是我们相信他的这个文字是有客观的一个目的和意义在背后的，不是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说哦，因为我跟他的理解不一样，所以没有谁的理解是对的是错的。即使有不一样的理解，我们也相信文字它背后有一个客观的意义，它特别是有作者的话，它作者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客观的标准是什么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查考圣经，不是说我觉得这是对的，或者说哦我不喜欢那个牧师讲的，所以我通过查验我认为他是错的，而是说我来客观的判断了，觉得保罗写这段书信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意思，而这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标准。